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又能够一起来到他的面前，同心合意来敬拜他。我们先来一起祷告，求神来领导我们今天的敬拜，求神帮助我们来明白他的话。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主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主你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从这个世上分别出来，主让我们能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让我们能够因着主你拯救的大能，能让我们能够现在属于主你自己，成为主你的儿女。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缺乏智慧，也缺乏能力，但是主在你那里有丰丰富富的恩典，让我们全然来依靠你。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我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主你圣善的灵，你引导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真的不管讲的还是听的，都能被一灵感动，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从中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主你给我们的教导。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门。
好，我们分享罗马书到今天了，已经几乎接近尾声了。那么罗马书呢，是保罗书信中他阐述福音最严谨最详尽的一卷书，他把因信称义的福音呢，透过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呢，一到四章呢，它主要是讲到我们全人类都落在罪恶的权势之下，都是罪的奴仆，都需要神的拯救，都需要福音。那么接下来第五到十一章呢，告诉我们呢，只有信靠耶稣基督，罪人才能重生得救，才会有一个新的生命，才会成为福音所结的果子。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没有人能够靠律法或者靠行善事来得救，但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是得救的唯一途径。那么接下来呢，前面这些都是教导我们这些得救的这些教义，后面就是教导我们生活中怎么样来实践。那么十二章十三节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生得救有了新生命的人，那么他的日常生活中当有的一个生命的样式，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用心意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来寻求神的良善从全和他所喜悦的旨意，活出一个爱人如己容神一人的生命来。那么在十四章，从十四章到十五章的十三节，那么保罗就告诉教会，我们都是神用重价买来的，虽然我们的背景不同，在我们彼此交，在我们彼此的交接上面，在我们彼此相处的过程之中，我们要懂得尊重对方，懂得体谅对方。虽然我们一些人在一些非基要真理上有很清楚的认识，但是也要知道有一些人呢，在这些非基要真理上呢，他还不能从一些传统的规条或者一些自我的这些主观的认识中解脱出来。但是呢，在这种时候，不是我们彼此攻击，不是彼此轻看，也不是彼此论断的时候，而是要让那些你对真理认识的越清楚，那么这些人呢，就越应当担待体谅那些软弱的肢体，要彼此来接纳，一起然后在神的恩典中共同的来成长。那么当一个基督徒在教会群体里面愿意这样做的时候，那么他的生命就会被更新改变。当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教会中以这样的态度委身于服事的时候，那么他真正的就是脱下了旧人，穿上了新人。 当一些教会和会众都这样的做的时候，那么这些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才可以抵挡恶者任何的攻击破坏。那么这些教会也就是一个真正的以为主发光的教会，一个生命强壮的教会。保罗在这封书信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勉励罗马的教会，每位的基督徒，既然听你听信了福音，愿意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证明你就成，你有了一个，而且你有了一个重生的一个新的生命，就当把主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践行出来，预备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来向我们的主来交账。使徒保罗呢，以他自己的生命经历为榜样，他从三个方面来教导我们，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该怎么样在自己活在世上的这段短暂的时间内，我们完成主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这就要求我们第一方面，就是要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祭司。第二方面呢，我们要靠着神的大能来传福音。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去这些福音的荒野，就是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或者个体的那里。我们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当动作福音的祭司，这是在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看十四节，他这里说，弟兄们，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蛮有良善，充足了诸般的知识，也能彼此劝诫。保罗在这封信中有很多对罗马教会的劝勉，前面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就这些生活实践中的这些的应用。他要他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他要他们顺服在上掌权者，也劝勉他们要在教会中肢体生活时活出一个彼此担待、彼此同心、彼此接纳的生活。那么这是保罗给予他对罗马教会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他发出这样的一个劝勉来。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保罗说罗马教会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他们是蛮有良善的一群人，意思就是说，他们的生命已经因着信主耶稣而更新改变了，他们有圣灵结出的果子，有良善的生命品质体现在他们的生命中，所以呢，他们就不会对保罗的劝勉有什么反感或者不屑一顾。他们已经能够领略在基督里原是一体的这个真理，而要接受保罗对他们的劝告。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他们也是一群充足了诸般知识的一群人，意思就是说，他们追求圣洁的生活，一起考察圣经真理，所以他们有了全备的属灵知识。他们在真理方面，保罗看他们已经有了相当的程度，表他们能够通达这些真理，能够有能力领会保罗所要教导他们的这些真理。保罗这里面也说，他们也是一群能够彼此劝诫的人，彼此劝诫的人。这就是说，作为重生得救的人所必然会有的一种爱心的表现。他们彼此之间已经能接受别人的忠告，已经有彼此劝诫的这种的生活，不是各顾自己啊，我做好自己就可以了。他们是一个彼此劝诫，也是彼此相爱的这么一个基督徒人，这样一个团契。那么这样啊，对于使徒的劝告，他们肯定当然不会有什么建议，而是更乐于接受。他们在信仰生活上既然有这样的根基，保罗就可以发展的来写信给他们做一些劝勉。所以我们下面这个保罗下面再讲什么，第十五节他就接着讲，他说 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那么保罗呢，向罗马教会的信徒他表示呢，就他写这封信并不是因为就是他们的教会的这个会众还不够成熟，而是要提醒他们一些事情。所以保罗在这呢就很谦卑的来称说稍微放胆，这是因为呢这节教会呢他本来也不是保罗建立的，而且保罗也从来没来到过这里。所以呢保罗这里的语气呢就不像他给哥林多或者加拉太那些他亲自传福音那些亲自他带领建立的教会那么的直接。所以呢他说要提醒他们的记性，就这不是说他们有什么事情不知道保罗需要来告诉他们，这是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对他们的一个提醒。提醒不是不知道，而是容易忽略的东西。其实呢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常常做相同的工作，对每一个真正有圣灵内住的神的儿女，特别是我们在主日的信，通过主日的信息，通过我们一起的读经祷告，通过我们的团契生活的分享等等这些途径，那么我们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经常提醒我们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需要认罪悔改的。我记得在我没有做传道人的时候呢，有时候有听到我们在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谈论的时候，在私下那么就有这样的讲法，就说比方说今天讲到听到有的人说今天这个讲员讲得很好，我很高兴没有打瞌睡。也有时候听弟兄姐妹讲说今天这个讲员讲得真的不怎么样，整个聚会都没有什么意义，快睡着了。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呢你是不是带着这样的态度来参加主日敬拜，有趣的就想听，枯燥的就厌烦。那么我们来教堂一起敬拜神，其实我们不是来听一个演讲，那么演讲跟传道人传讲神的信息，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如果我们的主日我们听到的信息好像是一场非常这个激动人心的一场演讲，那么这个传道人你可能看到这个传道人很会讲幽默讲了很多人生的经历，讲了很多的例子我们听了很高兴，今天觉得很喜乐。可是我们，你再回头想一下，你在真理上有没有透过这一次的信息，你在真理上有没有被建立，你个人生活里面有没有透过今天的信息对你有什么提醒。那么你离开教会以后，你只是记得那些笑话幽默那些人和事，但是在真理上你到底有没有记住一些东西。那么如果那天的主日信息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就失去了主日敬拜的真实的意义。所以其实一个人来说呢，不管传道人他的口才怎么样，他站在神的讲台上他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从里面领受到宝贵的教训，因为他传达的信息是神来的信息。如果你听完一场这个讲道，那么信息，那你觉得这个传道人这个所讲的是自己很少听到的，有时候觉得非常的奇奇怪怪的，很新奇，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检讨一下。因为传道人所讲的信息它必须是来自圣经，但是呢这个圣经一定要是大公教会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圣经，而不是某一个教主所翻译的一个个人的那些他自己的东西，他认为他自己这个领受的这个启示什么东西，所以那就是成了异端了，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传道人按照圣经来讲的话， 那么为什么今天的传道人所讲的信息你觉得很奇新奇呢？很可能是你对神的话语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你信主是一个初信的弟兄姐妹，那么这是有情可原的，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已经信主十年八年或者十年二十年或者更长的人，那么如果一个传道人他在台上讲的信息你还觉得很新奇，好像没听过这样的内容，而且有时候可能会觉得厌烦，那么除非那个传道人他没有按圣经来讲，如果他是按照圣经在讲圣经神的话语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真的来反省一下。那我们主日聚会的主要目的我们这到底是什么呢？圣经上其实也早就告诉我们很多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就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就是要被所听到的信息来提醒，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得到改变，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主日来敬拜的意义。所以呢，提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就像以色列一样，我们听了就会忘，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把一些真理在我们的生命中忽略掉，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的来被提醒。所以如果我们在家中在教会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经常提醒我们，或者夫妻之间彼此提醒，其实这是神给我们的很大的祝福。所以呢，我们主日来教堂，我们不是来听一些很新奇的信息，我们是来用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而且通过信息我们能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透过圣灵的工作我们更愿意领受和遵行神的话语。那么神的话语呢，其实都在圣经里面，圣经不只是写给传道人的，它是写给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通过日常的灵修生活，读经读神的话语，组织一起敬拜等各种途径，我们来亲近神。但是呢，如果我们在主日想要领受的最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被神提醒我们的信息。那么那个传道人讲的是不是很新奇，是不是很有是不是很有很多的故事，是不是这个很合你自己的心意，其实这些已经都不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透过这整天的信息，我能不能听到神在对我讲什么话，对我有什么提醒，能不能知道神在通过传道人的信息来提醒我该注意到的，我没有做到的一些我该做的事情。其实呢，神透过传道人提醒，他不一定是一条一条一字不落的都记在圣经上，不是的。很多时候神就是透过传道人对圣经他的认知，透过圣灵对他的引导，那么给当下的社会现实，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那么提醒会众要抵挡世俗上的各样的败坏，而且为可能的面临的威胁或者逼迫来提前做好准备，那么能够靠着神的恩典神的大能能够来胜过这些败坏，胜过可能的威胁可能的逼迫。那么前两天我记得我在咱们教会的群里面呢，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它的题目就是西方基督徒如何来对应可能来的逼迫。那我鼓励没听的弟兄姐妹，鼓励您去真的认认真真的听一听，非常的对我们有帮助。那么这里面主要讲的内容呢，就是说大家知道约翰麦克阿瑟牧师，他是一个真的在美国现在少有的一个敢讲真理敢讲真话的一个牧师。那么他在这里特别的提醒那些愿意持守圣经真理的美国基督徒，他们可能会遇到即将到来的一些逼迫。那么他告诉我们，圣经我们也自己知道，圣经讲的就是真理，就是真相。 它是当下的美国的时代精神，最仇恨的就是掩盖真相，抵挡真理，这是当下的一个现实，一个社会的一个面貌。就他讲了一个很感人的正义战胜邪恶的他亲自的他教会的经历。那么他所带领的教会呢，在过去两年多几乎三年的疫情期间呢，他们几乎没有停止实体的聚会。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加麦卡神牧师，他所在的加州，他当地的县政府因为他们教会这样来做，所以说他们违反了政府的法令，哎，说要审理，就是就要来这个起诉他们。那么审理这个案子的这个案子的法官呢，他是一个已经是一个结了婚的一个男同性恋，哎，就是男人跟男人结了婚了这么一个法官。那么这个同性恋法官一再延期审理他这个案件，在延期的过程中呢，他每个星期都通知麦克阿瑟牧师说要把他判刑，要发他很多的款，而且刑期一次和罚款每次通知他都是累积，一次比一次重。那么最后呢，他们麦克阿瑟牧师他们教会的律师他们就要求说举行几场的听证会，他们要传唤洛杉矶卫生部门的三名最高级的官员，所以教会要反诉他们州的州长、县长以及相关的人员。大家知道他们发出这个听证会这个要求以后，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了吗？结果起诉他们，要起诉他们政府，在24小时之内，政府就撤销了对他们的所有指控，取消了所有的费用，还有罚款，还支付了所有的法律费用，大约是100多万的美元。那么我听了这个信息，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感恩麦克阿瑟牧师这样有现在当今的社会还有这样的神的仆人。那么麦克阿瑟牧师说，那我们可以想，我们知道为什么政府会这样的狼狈的撤这个诉呢？麦克阿瑟牧师他说是因为他们无法与真相较量，他们不敢让真相暴露，因此他们通过技术和社交的媒体控制一切，所以这是他们的撤诉的原因，因为里面有好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所以呢，他也教导，他也就是来鼓励我们，也是提醒我们，他说在当下的美国的文化中，我们真的现在呢，离禁止圣经教导已经只差一步之遥。我们其实最近，尤其这几年，我们也会看，我们看到敌对圣经、违背传统伦理的法案，那么一个一个、一条一条都通过，以后还会通过的更多的，比如说，哎，同性合法，同性婚姻合法，多样性别多样的认同，青少年变性等等。所以呢，他鼓励我们这些真实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说我们要必须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必须忠心到底。但是呢，他也让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担心，因为圣经上写的明明白白，圣经告诉我们大结局早就在那写好了，就是主必得胜，跟随他的人必不会羞愧。那么保罗这里在讲说，我写信给你们也是这一个目的，就是要提醒你们一些重要的容易忽视的事情，对属灵的真理，那么教会中越知道的懂得越多，我们就越不要自高自大，而倒要俯就卑微的那些肢体，我们大家彼此来交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一起来结出圣灵的果子，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品质， 从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真正的流露出来。所以呢，圣灵感动保罗提醒罗马的教会，也许他们忽略了一些神的话语，也许他们在某些方面还没有得到注意，所以他提醒他们要警醒。然后他说，他们的提醒是特因神给我的恩典。这句话最后，那么这个恩典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十六节呢，保罗接着说，他说，使我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的可门远大。那么保罗在这指出，他自己因着神的恩典传福音，做福音的祭司。其实我们知道，按照旧约对圣对祭司的这个要求来说，保罗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因为他不是来自于利未支派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属于便雅悯支派的。其实呢，旧约中所有这些献祭的规条，它都是预表即将到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呢，祭司呢，在这个名称呢，它在新约中，那么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实现。那么祭司呢，在新约中，如果再提祭司，它就有一个新的意义。那么，就像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刚才经句背诵里面讲的，他说：“唯有你们是被节选的族类，是有军中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马丁路德呢，就是改教家马丁路德，他就是根据这些经文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所有的真正的跟随耶稣的信徒都是祭司，就是信徒兼祭司。我们通过自己的生命改变来为主为福音的大能做见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来宣扬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传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把救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如果他们听了福音，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生命的主，那么保罗在这说，我们就是在把他们像活祭一样的献给了神，献给了我们的主。神，这就像旧约中的祭司把礼物献给神一样。所以呢，保罗称他自己是神福音的祭司，他所献上的不是那些动物，而是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福音的祭司的责任，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做，就是将神通过这个我们生命的改变，通过我们的经历，那么把神独一的儿子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的信息，我们告诉给更多的世人，那些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并且带着相信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把他们让他们归向神。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做福音祭司的我们的责任。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福音的祭司，我们要当尽我们的本分。那么祭司在旧约的要求，我们知道献祭呢，这个祭物啊，它是没有要是没有瑕疵的。同样，保罗说他所献上的祭物，那些外邦人也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能悦纳。所以呢，我们献上这些，就是为了让神的名得荣耀，圣灵就会感动我们外出向世界来宣扬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拯救罪人的福音。那么宣扬神的名，传讲耶稣基督。那么当人们因为我们的为主做的见证，那么归向基督，归向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把他们献给了神，我们就像做了一个做祭司的责任，我们尽到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福音我们要知道了，不单单是一个言语的传播，不是说用一些，只是用一些言语传播，福音更是要领受明白真理之后，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来，活出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生命，可以讨神喜悦的这样的生命。那么圣灵开始进到每一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人的心中，那么圣灵就要在他的里面啊做更新的工作，这是必然的。所以呢，一个人如果信主，哎，可能短期内可能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如果一个人说信了主很长时间了，他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那么我们就要真的要检讨一下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信他，我是不是真的有救恩。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了保罗这里所讲的我献上外邦人，那么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外邦人只是口里相信，生活行为还一塌糊涂的话，那么神就不会喜悦的。而保罗说他献上的这是给神的一帮外邦人，他知道圣灵只要在他们里边，那么他们已经透过圣灵已经使他们洁净。那么就好像在旧约中马拉基书所记载的，那么当时呢，在以色列人中间，在那个时代，那么犹太人后来献祭呢，献上的都是一些残疾的、瘸腿的、瞎眼的这些给神。那么神说他不要不讨这样，他不喜欢这样的祭物。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那么到他面前来的人也当圣洁。那么当时呢，在犹太人信徒的这个一些教会、一些教会里面，比方是罗马的教会，那么这里呢，就他们就认为外邦信徒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没有受隔离，所以他们受这样旧约传统的一个影响。所以呢，保罗就指出了圣灵已经住在他们的里面，使外邦人因着圣灵成为圣洁了，可以被献给神当作活祭。这和彼得在《使徒行传》讲到外邦信徒的时候，他是完全一致的。我们知道彼得在《使徒行传》15章8到9节，那么彼得在讲到外邦的信徒、外邦信主的人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就是为那些信神的、信耶稣的外邦人，赐圣灵给他们，正如赐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保罗说他献上的外邦人是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门悦纳。这些外邦人也是被神从世人中分别出来归他所有，所以他们是分别为圣的，愿意过这样生活的一群人，是门神悦纳的一群人。当然，按我们生活的本相，按我们平时的日常的行为，我们的生命来看，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瑕疵，我们有很多神不讨喜悦的。但是呢，神说我们的圣洁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已经现，我们是在神面前，他就是圣洁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是这个方面的意义。当然，我们的一生也是一个追求圣洁、成圣的一个过程。我们在一生的过程中，我们还会犯罪，但是神喜悦的是，我们犯了罪要认真心的来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的赦免，求神的饶恕。如果你在生命中，你知道自己真的是有一些哪些地方的罪还没有认、没有了结，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会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来提醒，求圣灵来光照，让我们继续不要活在罪中，让我们能够从罪中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远离罪、离弃罪，能够来多多的服侍神，来归向神。好，我们再看我们今天关于福音使命的这个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乃是靠着神的大能，就是在17节到19节。我们先看17到18节这两节，他说：“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可夸的， 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着我的言语行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受福。那么我在耶稣基督里有可夸的这句话，那么表明了这些事实际上，他说在耶稣基督里有可夸的，也就是说这些事实际上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做成的，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保罗在此呢向罗马教会论道，在耶稣基督里有可夸的事，是为了提醒那些外邦信徒，正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保罗，神拣选他，那么为外邦人做耶稣基督的仆役，做福音的祭司。所以呢，我们的任何侍奉都是借着，就都是神基督借着我来做事情。所以呢，我们只是神手中使用的一个器皿吧。因此呢，成就都是归于神自己。如果能够看见一些事情能够做成，也不是自己做的，成就归于神。而挫折也神会为我们负他的责任，他也必有最好的计划，他的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信靠的是神，不是信靠的是自己，也不是信靠的是他人。所以保罗说呢，那些成就的事表面上看着是他自己做的，好像他口才很好，很有能力，但是呢，他自己知道，都是基督在做，他只是一个器皿。所以呢，他自己做成了什么，他自己提什么呢？他提也不敢提。所以呢，任何事工，我们要知道，都是靠神的大能才能成就的，这是我们服事的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是要提的，我们要提的是神使用我们做成的工作，荣耀还要一定要还给神，不能放在自己的身上。我们提的不是我们做了多少的工作，而是神使用我们做了什么。神可以用任何一个人来做任何他想要他做的事情。神为什么要用你用我来做一些他交托给我们的事工呢？是我们有什么本事吗？不是，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他的掌控。我们只是尽力去做一个忠于神，一个良善，一个有见识的神的仆人。那么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保罗在给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他说用的是用言语行为，言语行为。也就是说，他不单单在传讲，他还有行为带出来的外面的表现，也有一些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但是呢，说到这个神迹奇事呢，我们也不要说一想神迹奇事，我们想到就是哎，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这个瘸子蹦起来能走路了。其实呢，这些是神迹，但是可以说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人听了，一个不信的人听了福音重生得救，其实这是最大的神迹，最大的神迹。一个自以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过去，那么如果是在神的圣灵和话语的光照下，他愿意悔改，愿意信主。一个过去很骄傲的人愿意谦卑下来，一个被世人看不起的人，如果他在主里面找到了他自己的价值，其实这哪一个不是神的作为呢？哪一个是我们人能够靠自己做到的呢？没有。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叫神迹呢？其实呢，神迹就是神的作为，神做成了就是神迹。当然我们也看到神透过保罗、彼得在他们在使徒时代呢，也行过一些我们说的那些神迹奇事。但是这些神迹奇事彰显出来，一方面是让人看见这些奇特的事情以后呢，能够把那些不信的人吸引到他们那里，使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使徒所传扬的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的福音。那么另一方面就是让他们看见神的作为， 揭露他们对神的信心。但是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悖逆的，即使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有罪在我们的里边。所以呢，即使我们愿意领受神的真道，我们愿意靠神，但是我们靠自己，我们实在是行不出来。但是呢，住在重生得救的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圣灵，因为他是神，他的大能可以在那些信他的任何人的里面，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可以使他们能够真正的顺服，真正的能够按神的教导去行。那么接下来十九节，他这儿说，他说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卜，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么这里呢，保罗这里讲到他的一个福音的工作，他说他呢把福音从这个发源地耶路撒冷一直传到这个以利里卜。那么以利里卜呢，大家可以看这个地图，那个上写的这个上，那以利里卜呢，它是在马其顿的北方，它是一个说这个拉丁语的省份，也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夫或者是阿尔巴尼亚这一带，就是巴黎这个以利里卜。那么保罗说他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卜，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么保罗其实呢，传福音的脚中，我们初步判断，就是我们从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他可能就是从耶路撒冷，经过这个小亚细亚、希腊，一直到以利里卜。那么保罗第一站就应该是到了地中海的中部罗马，然后呢，他可能就是在地中海就可以到这个。那保罗呢，就是已经就是在这个这地中海的东部这片地区呢，他已经把福音基本上就是传遍了那些地方了。那么在东部呢，下一步保罗的目标，他在信中就说他想到这个地中海的中部和西部，所以他第一站就是想要到的地方就是想到罗马，就是他想写信的这个地，写给信的这个地方。那么然后呢，他可能就是要到地中海的西部，就是西班牙那一带，因为当时还没有这个发现美洲大陆，所以人们当时真的是以为可能西班牙那也到了那边，已经真的是到了地极了。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后来保罗他确实是到了罗马，是在他第四次的旅行步道中，其实那次也是他为了上告凯撒，他到了罗马的。不过呢，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他的福音已经传到了腓立比、希腊、雅典、哥林顿这些地方。他知道自己成就的这些福音的使命，其实都是靠着神的大能成就的，不是靠他自己。所以至于他自己，他做了什么呢？他说什么他都不敢提。所以真的不看到保罗真的就是把自己真的当作是一个福音的祭司，他也把自己真的知道他做这些都是靠着神的大爱。我们再来看这个福音的这个使命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去到，你要想这些让人知道，你就要去到这些有需要的地方，就是去到福音的荒野，福音的荒野。那么这是二十节，他这儿说，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那么这句话我们乍看一下，好像保罗是有点骄傲，是不是？他说别人传过福音的地方，他就不想再去传了，他只要去那些从来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其实保罗在这儿没有任何骄傲的意思，保罗是在回应神要他做外邦人使徒的这个呼召，所以他是一个这个开荒布道者。那么他的呼召就是神给他的呼召，不是说长期在一个教会去栽培或者牧养那里的 信徒。那么神给他的呼召，那么是一个开荒布道场，所以呢，他就立了这样的志向，不是说长期在教会里面牧养，而是去那些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或者个人那里去传福音。他要往基督的名没有传过的地方去。如果已经有人在那些地方传过基督的福音了，那么保罗就赶去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所以他这样做呢，是因为他相信在旧约中关于外邦人归向神的应许，他正是为了这个应许的实现，神呼召了他来成就这些的，靠着神的恩典让这些应许成为新约时期的，成为是一个现实。所以呢，保罗他在21节他接着说，他说为旧如经上所记，他这是根据圣经的应许他这样来做，他说未曾闻他的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所以保罗引用这句话，他其实出自以赛亚书的52章15节，那里说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们闭，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所以呢，保罗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的一个使命，而保罗呢，不是说看不起别人，似乎是不想让自己这个的工作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其实保罗知道，根基只有一个。我们也知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唯一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个磐石，所以此外没有任何的根基。所以呢，其实传道人他都是在神的呼召里面担任不同的工作，不同的侍奉。我们今天看见神对一些人的呼召是宣教，就像保罗，就像我们有时候看到的这样，就像这个Scott 牧师等等，他的呼召是可能这个阶段的呼召是宣教，那个阶段的呼召可能牧养教会。那么神对一些人的呼召也可能就是牧养，对一些人的呼召可能就是教导。所以神的呼召对每一个传道人可能是不同的，是大家配合起来完成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那我们知道Scott牧师他在外地也是主要是培训那些没有机会去装备的那些的牧者，那么他也是在宣教中培养这些牧师，让这些牧师那么他们对神呼召来牧养教会。所以呢，保罗在这里讲他的工作是什么呢？他的工作主要是宣教。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除了宣教之外，他也有建造教会。他去一些教会传了福音以后，信的人多了，他就会在那里按立长老，对不对？我们也有这使徒行传看到，所以他也透过书信，那么帮助那些已经建立的教会，让他们在正道上继续的成长。所以呢，保罗，所以这里不是说保罗他有什么骄傲，都不想在别人的工作地方去做工，他这是顺服神的回应，他在回应神对他的呼召。其实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的人还没有听过福音，所以这些福音的荒野正在等待人去传福。那我们中间可能很少人替被神能够呼召，说去这些世界上这些落后的地方或者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们中间可能很少有这样的人，起码到现在有这样的呼召。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工作的地方可能有人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的，比方我们有好多的同乡会、同学会等等这些，里面有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福音。我们的邻居亲友，或者我们出外旅行时候，我们坐飞机等这个车呀什么的，我们跟前很可能有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其实呢，这些人群或者这些个人，其实都是福音的荒野。就是只要他没有听过福音， 只要心中还没有圣灵，没有这个救恩，它就是一个福音的谎言，就需要福音。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都有责任在他们的身上来执行主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那么我在这个我自己在向灵舍传福音这一方面，我自己其实我也觉得我也有很多亏欠的地方，真的求神能够来怜悯我，也怜悯每位神在这里的弟兄姐妹，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心里面真的不要真的是这样的缺乏热心传福音的这种的机器，求神怜悯我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去到那些福音的荒野，能够遵主，能够遵行主托付给我们的福音使命，能够让福音能够进到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群或者个人的心中。所以盼望我们今天的信息可以提醒我们每一个愿意一生跟随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能够常常检讨我们对福音使命遵行的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在做福音的祭司，我们是不是靠神的大能来传讲耶稣基督他十字架救赎的福音，我们是不是去了那些福音的荒野，能够让福音进到人群，进到没有不信的人的心中。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感谢你主，每个主日你都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缺乏，知道我们生命中对你话语，对主你交托的那些的忽略。主要特别在今天的信息中，求主你真的让每位我们的弟兄姐妹，主你的儿女，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托付在我们身上的福音使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你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福音的祭司，也能够把福音能够传到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那些福音的那些的荒野，能够让你的福音能够进入他们的里边，能够让这些人能够来真的有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需要，能够转移罪来归向神。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祈祷告祈求耶稣基督得胜的圣灵。